目前正是报税季节，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诚实积极地报税，不要想着少报税或者从政府多退一点税。罗马书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当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置于试探之下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记载了耶稣受洗之后，在开始传道之前，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情形。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和圣父都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耶稣受洗有点像耶稣的就职典礼，耶稣就要开始公开传道了。但是在耶稣公开传道之前，耶稣还必须受试探，并且胜过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节经文中有两个要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想。其一，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第二，耶稣是受魔鬼的试探。这两个要点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对立的。既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为什么不是受神的试探，而是受魔鬼的试探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所以试探都是从魔鬼来的，魔鬼被称为那试探人的。魔鬼借着人的私欲来试探人，使人犯罪，导致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耶稣又是人子，和我们一样有真实的肉身。但是耶稣和我们不一样的，他的人性是完全的、完美的，他的人性中没有罪，没有私欲，而我们的人性中有罪，我们的肉体中有私欲。所以耶稣是不可能被试探的，或者说耶稣是不可能被试探所胜的。但是神还是让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胜过魔鬼和魔鬼的试探。下面我们来看看魔鬼如何试探耶稣。马太借着了魔鬼三次试探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二节和三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的这一个试探，他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要耶稣证明他的能力，他能不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就好像我们有人变魔术一样，魔术都是骗人的，是障眼法。但是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不是玩魔术，而是他真的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有这个能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石头、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起初神用他的话从无造出万有来。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使石头变成食物，不需要更多的动作，不需要什么障眼法，就一句话，耶稣就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这是我们应该相信的。 更何况圣经清楚记载了耶稣曾经使水变为酒，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耶稣有这个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为什么魔鬼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是一个试探，是一个陷阱？因为耶稣没有必要向魔鬼证明他的能力，魔鬼并非不知道耶稣的能力，他只是不相信耶稣而已。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就想要表现出来，生怕人觉得他好像没有能力，所以有能力而不使用能力，或者正确的使用能力，那是一种更大的能力。魔鬼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试探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要耶稣证明他的身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呢？魔鬼是否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不需要向魔鬼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真的吩咐那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并不会因此就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应当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遵行神的话，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试探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是要耶稣用神所赐的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耶稣吃饱了没事干，吩咐石头变成食物，那是犯罪。但是当耶稣在旷野已经40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已经饿了，而且很可能是很饿了，他吩咐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好像是情理之中的。耶稣会饿的，因为他是人，饿了就需要吃东西，这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欲望需要通过正常的渠道来满足。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有各样的需要，同时神也规定了满足各样需要的正常途径。如果我们用不正常的途径，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哪怕那个需要是正常的，那也是犯罪。我们正常的需要就可能变成邪情私欲。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就告诉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夏娃偏偏就爱那棵树上的果子，他觉得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结果他们就犯罪了。这是人类第一次被魔鬼试探就失败了，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有罪了。犯罪以后，神就要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如果你想不劳而获，那就是犯罪。神曾经在旷野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吃，吃了40年，但是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他们需要辛勤耕种，劳苦耕种才能够吃饱。不是神不能够以特别的方式供应我们所需的，而是我们不应该以不正常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正常的需要。魔鬼让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那就是试图让耶稣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正常的需要。如果耶稣听从了魔鬼的话，吩咐石头变成食物，然后自己吃饱了，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神眼中那已经是犯罪了，那是神不喜悦的。耶稣当然不会听从魔鬼的话，但是是不是耶稣就不会饿了，或者他会饿死了？当然不会。 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在这一节经文中，那个天使是辅数，就是有很多的天使来服侍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天使如何侍候耶稣，但是我想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给耶稣带来食物和水，让耶稣不再饿不再渴。那这是神的供应，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再忍一忍，不会饿死的。有人可能对圣经上的话有疑问，耶稣怎么可能禁食四十昼夜呢？一个人四十天不吃东西，那肯定死了。耶稣能够禁食四十昼夜没有死，那说明他不是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因为这是魔鬼常常试探我们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对神的话充满疑问，失去信心。你知道圣经里面除了耶稣还有其他人禁食四十天吗？还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我们都知道穆斯林每年有一个月是他们的斋戒月，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一个月都不吃饭不喝水，他们只是在那一个月里面白天进食，到了太阳下山他们就可以吃可以喝了，而且通常比平时吃的更多喝的更多。我们不知道摩西为什么可以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与神同在，他在神面前，神在对他说话，他在那里领受十条诫命。摩西尚且能够四十昼夜不吃饭不喝水，更何况耶稣了。所以耶稣禁食四十昼夜是完全可能的。我不是鼓励你要禁食，我乃是鼓励你要相信神的话，因为耶稣正是用神的话胜过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对神的话要留心听，留心想，更要留心行。圣经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而是说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你饿了你应该吃饭，但是你的身体饱足了以后，你的灵魂还要饱足。你的灵魂饱足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正如先知阿莫斯书所说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部分的话，不是你喜欢的话，不是你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是没有错误的，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魔鬼也知道圣经，魔鬼也知道圣经对基督徒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就会歪曲篡改圣经上的话来迷惑我们，来试探我们。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一招。神明明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魔鬼却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像神要把人给饿死，什么都不让他们吃似的。那这是完全你看颠倒的。神明明说的是，只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却对夏娃说， 你们不一定死。这个不一定死就害死了很多人，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魔鬼他让人怀疑神的话，进而让你怀疑神的本性，挑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神不让我们有善恶，不让我们有智慧。当你对神的本性，对神的属性发生这个怀疑的时候，你就不会遵循神的话，你就会犯罪远离神。当初的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失败的。当魔鬼第二次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想故伎重演，不过这一次魔鬼没有得逞。马太福音4章5到6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圣殿是圣城中最高的建筑，你又站在圣殿的殿顶上，下面万众瞩目，如果你纵身一跃从殿顶上跳下去，而且平安着地，毫发无损，你想象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呢？下面的人群必然欢呼雀跃，拥戴你为王。你要这样的荣耀吗？如果你还没有失去理性，没有被权力和荣耀充分头脑，你应该不会要。因为你知道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纵使不粉身碎骨，也一定凶多吉少，不死则残。有谁愿意以生命的健康交换虚浮的荣耀呢？但是现在魔鬼对你说，你跳下去你不会有事的，因为神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你对魔鬼说，你怎么知道呢？魔鬼对你说，神对我说的，神说话算话，他一定会保护你的。但是你还是有点犹豫，于是魔鬼对你说，你把你的圣经翻到诗篇91篇第11到12节，你自己读吧。于是你翻到诗篇91篇第11章第11节到12节，那就读，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你读完了，真是这样了，神果然这样说了，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段经文呢？还好魔鬼告诉我了，现在我只要跳下去就功成名就了，太好了。就在你跃跃欲试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又对你说，好像有点不大对劲，魔鬼好像从神的话中酸减了一些。你仔细一看，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魔鬼怎么没有说这一句话呢？那你要想啊，你站在殿顶上，从殿顶上跳下去，这是你当行的路吗？你怎么跑到殿顶上来了呢？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你识破了魔鬼的诡计，小心谨慎地从殿顶上下来，你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虽然下面的吃瓜群众可能比较失望，没有看到一场好戏。当然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不会有这么多的挣扎，他一眼就识破了魔鬼的诡计，简单一句话就击败了魔鬼。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相信耶稣有能力从殿顶上跳下去而丝毫不受伤害，因为耶稣曾经在水面行走，耶稣曾经平静风浪，自然界和自然律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是耶稣不会向魔鬼展示他的能力，而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这个能力。耶稣知道神与他同在，耶稣也遵循神的旨意。有一次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宣告了以赛亚书上的话应验在他的身上， 当时听的那些犹太人就怒气满胸，起来要把耶稣撵出城去，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山崖边上，要把耶稣推下去。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节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没有让他们推下山崖去，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可能说，耶稣当时如果被他们推下去，耶稣却没有被摔伤，也没有被摔死。当时在场人看到耶稣被推下山，没有被摔伤，没有被摔死，他们可能就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是神所高立的基督，是来是他们的救主。那多好啊，那现在马上就信耶稣了。但是耶稣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赢得众人的跟随。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也有很多人喊叫，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的试探，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受人嘲笑辱骂，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魔鬼的方法就是好逸恶劳，贪生怕死，不愿意背负十字架，却想要得荣耀。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警醒，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对耶稣的第三次试探，其目的就更加明显，但是在这个试探上跌倒的人却很多。马太福音四章八节到九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如果前面两次魔鬼的是让耶稣证明他的能力，证明他神儿子的身份，这一次魔鬼就直接说了，你若俯伏拜我，你要俯伏拜我。魔鬼很多时候会用很多的花招掩盖他真实的目的，但是魔鬼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远离神，让人不要敬拜神，要人敬拜他，敬拜魔鬼。魔鬼想与神平等，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于是魔鬼就与神为敌，魔鬼就和人和神争夺人的灵魂。所以这是一个交易，一头是俯伏拜魔鬼，另外一头是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若俯伏拜魔鬼，魔鬼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交易不错啊，很赚的，拜一下魔鬼就可以得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了。拜一下魔鬼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可是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人生登峰造极的目标。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和试探，让你觉得没什么，失去的可能只是一点点小节，你得到的却是极大的回报。如果你一动心，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了，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让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的看一下魔鬼的阴险和凶残。你若俯伏拜我，你觉得魔鬼开出的这个条件很低吗？拜一下大不了的事儿。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如果一个人要你趴下，从他胯下爬过去，你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那太屈辱了。但是如果那个说，如果你趴下，从我胯下爬过去，我就给你100块钱，你愿意吗？如果你说100块钱太少了，你就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你个人名誉气节的事情。如果你嫌钱少，魔鬼就会加码，直到你满意为止。100块太少，1000块你愿意吗？10000块呢？100万呢？现在中国人就太有钱了，胃口太大，对，赚1亿还是小目标。如果你俯伏拜魔鬼一下，你的小目标就轻松实现了。1亿，你是否愿意呢？今天很多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世人不明白俯伏拜魔鬼意味着什么。俯伏表示你完全的顺服，就是人整个人你伏在地上，这是敬拜的一个动作，那不是一个羞辱的动作。只要你拜的是真神，是那一位配得敬拜的独一的真神，你俯伏敬拜他是应该的。神是创造天地独一的主，是圣洁的、荣耀的、公义的、大能的，我们理当在他面前俯伏拜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所以耶稣以一句圣经上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击败了魔鬼。神是圣洁的，敬拜神也是圣洁的、尊贵的、荣耀的。但是如果我们俯伏敬拜魔鬼，那就是我们辱没了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辱没了这个形象样式，也辱没了那一位造我们的神。我们轻看了我们自己为神儿女的尊贵身份和地位，自甘堕落，至终必和魔鬼一同灭亡。对耶稣来说，这是更明显的事实。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他应该是人敬拜的对象。将来有一天，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怎么可能俯伏敬拜魔鬼呢？耶稣断然拒绝魔鬼的试探，撒旦退去吧。我觉得这个退去吧，中文翻成退去吧，这个翻译的不够，意思不太够，应该用现在有些年轻人的小孩子常说一句英文，各位，你要很大声，各位，或者用我们熟悉的一句中文，滚开更好。对魔鬼我们不应该客气，我们敬拜神是应该的，因为神配着我们敬拜。如果我们敬拜神是为了和神做交易，希望神把一些好处给我们，那就是我们对神的不敬和亵渎。魔鬼就是这样试探人，你俯伏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其实魔鬼也知道，你拜他，你也不是甘心的，你也不是真心的，你是为了好处你才拜魔鬼。但是魔鬼就是连这样次等虚伪的敬拜他也要，因为魔鬼知道，你只要这样敬拜魔鬼，你就不会以心灵诚实去敬拜神了，而且神也不会悦纳你的敬拜了，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拜魔鬼是一件小事，你不要贪小便宜，因为你要吃大亏。魔鬼真的能够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吗？魔鬼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吗？魔鬼是说谎的，他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骗局。万有都是本于神的，依靠神归于神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魔鬼他没有权柄和能力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贱。有人说，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并不需要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我，我只要一个国家的荣华 就够了。其实我也不想当一个国家的元首，你让我当一个议员或者当一个省长也就差不多了。实在不行的话，你让我当一个大公司的 CEO， 当一个经理也行。这就是我们把自己给卖了，我们轻看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只要得到地上一点的好处，我们就把自己给出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将来有一天，你是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的。将来有一天，神要叫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世上的国都要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跟耶稣一同作王，将来有一天，这个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会属于你的。因为这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本来就是属于耶稣的，将来耶稣也必得到，但是不是现在，也不是透过俯伏拜魔鬼，乃是透过十字架。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作为神的儿女，你怎么可能因为眼前一点小利就把自己出卖了呢？以扫因为贪爱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岂不应该引以为戒吗？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今生一些好处就把那永远的荣耀抛弃了呢？魔鬼的试探是很有迷惑性的，我尽我自己所能的把魔鬼的诡计和阴险解释给你看，让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很可惜，很多人还是被魔鬼的试探所击倒，俯伏拜魔鬼。你不可能得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还可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大家看个电影《赌王》，一个人靠着魔鬼在赌博的时候，他可以耍老千，他可以作弊，赢得大量的金钱。但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你要的是钱，魔鬼要的是你的命，魔鬼要的是你的灵魂毁灭。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财迷心窍，蛇迷心窍，其实就是鬼迷心窍。大家都知道参僧的故事，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读一下四世纪16章。那一个女人大力拉三番四次地对参僧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克制你？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话，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这是三次了。第四次，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了？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为参僧着急啊。那个女人不与参僧同心，不爱参僧，三次欺哄参僧，但是她反过来居然说参僧不与她同心，不爱她，三次欺哄她，这么明显的谎言，参僧不明白。那个女人就差一点直接问参僧了，你就告诉我怎么可以把你给杀了。但是参僧他就怎么不明白呢？结果还是栽在那个女人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参僧着急的时候，为参僧叹息的时候，知道参僧的结果的悲惨，其实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是不是就是参僧呢？本来有神尊贵的儿女身份地位，却落了一个悲惨的下场。魔鬼不断的试探我们，而且很多时候都是那么明显的在攻击你，在试探你了，但是我们却还不快快的逃避试探，不抵挡魔鬼，最终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魔鬼试探耶稣，耶稣胜了魔鬼和魔鬼的试探。耶稣有很多方法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抵挡魔鬼，击退魔鬼。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福音4:10，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胜过试探。耶稣胜过试探，也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4:13，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请注意，路加在那里加两个字很重要，暂时。不是说耶稣一生只受过这么一次试探，也不是说你胜了这一次试探就能胜过所有的试探，你这一次得胜了并不能保证你以后能够得胜。其实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日子，在他在地上传道的期间，魔鬼常常来试探耶稣。正如希伯来书4:15所说的，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一次失败都没有，每次耶稣都胜过魔鬼和魔鬼的试探，直到最后耶稣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借着死彻底完全的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耶稣也成了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马太福音4:11，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为什么魔鬼离了耶稣呢？你可以根据路加福音4:13说的，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因为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所以他就离开了。马太记载了三次试探，其实可以说是三类试探，或者是说所有的试探都可以归到这三类，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中。魔鬼是狡猾的，他的花招、他的手段很多，但是我们不必怕他，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马太福音4:11说，魔鬼离开耶稣。为什么魔鬼离开耶稣？因为耶稣说，撒旦退去吧。耶稣让他退去，他就要退去。耶稣斥责撒旦退去，魔鬼就要离开耶稣。因为耶稣是有权柄的，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的。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赶鬼也是这样，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被称为神儿女的人，魔鬼试探耶稣，魔鬼也会试探我们。耶稣胜过了魔鬼和魔鬼的试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能胜过魔鬼和魔鬼的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有读神的话吗？你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吗？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你怎么抵挡他呢？如果你每天吃饭的时候想起来你今天还没有读圣经，我劝你先读了圣经再吃饭。 No Bible, no breakfast， 不读圣经就不吃早饭。如果你做不到，你说我实在太饿了，那么你吃了饭之后你应该马上读圣经。你说那还是不行，我实在太忙了，早上我没有时间读圣经，迟到了老板要扣工资的。那么你下班回家后，你晚饭后，你应该读圣经了吧？你可能又说还是不行，工作一天我太累了，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说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希望你不要读圣经， 因为魔鬼知道，你只要读圣经，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他来试探你的时候，你可以以神的话来击败他。但是你不读圣经，你心中没有神的话，那么你在魔鬼面前就已经失败了。魔鬼对你就是稳操胜券了。神的道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对付魔鬼的全副军装中很重要的一样武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副军装中，别的都是防守性的，只有圣灵的宝剑是攻击性的，可以击退魔鬼。但是你却常常不把宝剑带在身边，每天持着脖子就出门去了，一天下来，从早到晚，我们会遇到多少魔鬼的试探呢？你怎么可以不装备好就出门工作、上学、shopping、旅游呢？你愿神在你所行的路上保守你，神给你的军装、神给你的武器，你却不带上。所以我们再一次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你都要读神的话，每一天你心中都要有神的话。魔鬼试探我们，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不仅不抵挡魔鬼，我们不亲近神，我们反而反过来，我们去试探神。神应许拯救我们脱离祸患，并不是说你要故意找一些祸患来看神拯不拯救你。你不相信神的话，你想试一试神的能力，你就是在试探神。比如现在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你说神会保护你，于是你不戴口罩、不洗手，还老往人多的地方跑，你说神会保护你，你不会感染病毒，感染了病毒也不会有事的。你这个就是在试探神，你是在自找苦吃。神不试探人，我们也不应该试探神。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保守。专心相信神的人是有福的。根据教会传统，耶稣的弟弟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就是被人当时的祭司长带到这个圣殿的殿顶上，然后被他们推下去而殉道的。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不派天使拖着雅各呢？神为什么让雅各死了呢？雅各是为主殉道，他死的直接原因是那些逼迫他的人。神允许这件事发生，甚至可以说神喜悦这件事发生，因为神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就是教会的生命。如今雅各的血还在等待圣洁真实的主为他伸冤，还要安息片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是启示录六章十一节说的，殉道者的血还没有满足。这是神给人的时间，神盼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快悔改信耶稣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次当魔鬼试图迷惑你和你做交易的时候，他对你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就以耶稣基督的话回击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将你自己的儿子也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如何胜过魔鬼和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今也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知道我们常常面对魔鬼的试探，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败坏。主啊，但是你拯救了我们，求你就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像你一样知道如何来面对魔鬼和魔鬼的试探，靠着我们的主，靠着神的话，能够在这个世上得胜有余。主耶稣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